三十，奥伯瑞的生日。五天前，也就是2012年6月18日，是我儿子奥伯瑞的11岁生日。这日，我该停工一天，回想这孩子的成长历程，为他感到骄傲。我永远记得他出生那天。我的预产期6月14日已经过了。我跟医师说，我想再等等，等到6月21日夏至那天再剖腹产。如此一来，奥伯瑞的生日就可以在一年中白昼最长的那一天庆祝。6月18日，我整天都在法庭采访、报道。回家后，我刚躺下来休息，3岁大的玛丽娜在床上跳来跳去。约翰对她大叫说：“下来。”万一撞到妈妈该怎么办？我从床上爬起来到厕所尿尿，突然觉得有一大滩水从我的两腿之间流下来。我和约翰站在厕所里看了半天，盯着马桶里的液体，好像在占卜未来一般。约翰问：“是不是羊水破了？”我回答：“不会吧。”我的生产计划已经凝定好了，从我两腿间流下的那滩水必然是尿液，至于马桶中的点状粘液必然是别的东西。我躺下梦想我的夏至宝宝，不久我开始阵痛。玛丽娜是我在布达佩斯剖腹产生下来的，生产前我和约翰叫不到计程车，只好在路上拦下一部校车，请司机送我们到医院随即开刀，因此我没有阵痛的经验。如果有件事可把你立即打入现实世界，那就是阵痛。产妇的另一个噩梦是胎位不正，甚至胎儿的一只脚先伸出来了，即使神医在世也很难把这样的宝宝拉出来。我们立刻赶往医院，为了孩子叫什么名字，我和约翰讨论了好几个月，仍没有结果。约翰想要我不记得他想叫这孩子什么名字，反正他就是不喜欢奥伯瑞这个名字。约翰说，奥伯瑞这个名字有点娘，和奥黛丽只差一个字母。我干脆闭嘴，不跟他吵，但我绝不轻易放弃，毕竟这名字对我而言意义重大。我的一个表哥也叫奥伯瑞，全名是奥伯瑞·莫兹四世。他患了血友症，只要遭到碰撞就可能出血不止。有一次他跟我们一起去坐船，后来因脑出血，我们不得不赶快把他送到医院。我想我父母不想生育的原因，或许就是怕生出像奥伯瑞一样的孩子。我表哥奥伯瑞因此终身都必须注射凝血因子制剂，但在90年代初期，他因为输血而得到艾滋病。1999年，他死于艾滋病，那年他39岁。他是我最喜欢的表哥，聪明、幽默、个性和气，不曾抱怨，我好崇拜他。他这一生遭遇两次严厉打击，先是血友病，后来又得了艾滋病。但他一直想办法快快乐乐生活下去，绝不自怨自艾。他不但上大学到各地旅行，而且婚姻幸福美满，他的人生依然丰富精彩。他过世后，我常想到他，现在也是。我每天都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他，我不希望他的名字被遗忘，我想纪念他。因此我等到躺上手术台，手术刀即将划开我肚皮的前一刻，因为麻醉我有点想吐，我特地在这个节骨眼跟约翰讨论宝宝命名的事。我说，拜托我们叫他奥伯瑞吧。这时约翰怎么能不答应我的要求呢？约翰说他可以答应我，但第三个孩子要让他取名字。他决定用亚提克斯这个名字，出自他最喜欢的小说《梅冈城故事》中叙述者父亲的名字，但我们习惯叫他韦斯利，不曾叫他亚提克斯。第一次带奥伯瑞去图书馆时，我听到另一个妈妈在叫他的小孩奥伯瑞， 一个还在学步的小女孩摇摇摆摆走过来，奥伯瑞周岁生日，我们帮她订了一个蛋糕，结果上面用糖霜写了几个大字，奥黛丽生日快乐。但我还是很高兴，我这孩子叫奥伯瑞，这个名字对我们家族来说具有重大意义，象征传承和回忆。我告诉奥伯瑞他的名字是怎么来的，还说他那名叫奥伯瑞的表舅从不抱怨。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这儿子最大的毛病就是爱抱怨。几天前我告诉他生日那天要等到晚上七点，也就是他出生的时刻，才能打开生日礼物。他翻了翻白眼抱怨说，哦天哪，要等到晚上七点我才算11岁吗？在我的三个小孩当中，奥伯瑞反而是让我最担心的一个。他弟弟韦斯利因为得了亚斯伯格症，不会渴望别人的关爱，也不知道我快死了。韦斯利只在意一件事，那就是我们一起出门的时候，他要帮我推轮椅，谁都不能跟他抢。至于他的姐姐玛丽娜已经上高中了，她有自己的生活，忙着交朋友，心思都在男孩和时尚流行。敏感的奥伯瑞就这样夹在自闭症老弟和已进入青少年时期的姐姐当中。玛丽娜说奥伯瑞是个讨厌鬼，不要烦人。今年我去参加奥伯瑞班上的家长会，老师对我说这个孩子是个老灵魂，我听了心都碎了。我知道这孩子的聪明易感，在我的三个孩子当中只有奥伯瑞问起我的病，他也是第一个主动帮我的。我走路不稳的时候，他会站在我身边，让我用手勾住他的脖子以保持平衡。他常常会从后门探过头来看我在棚屋底下写作，问我妈你还好吧。或许这是他的灵魂使然，也有可能是他曾看过我当众出丑。记得在我从育空回来之后的那几个星期，放学后我去接他，那天我比较早到，于是先去一下学校的洗手间，结果我在走廊上摔个四脚朝天，站不起来，像一只在挣扎的甲虫。我心底盘算着该如何是好。这时奥伯瑞和另一个男孩刚好走过来，奥伯瑞偷瞄了一下那男孩，发现他没注意，才跑到我身边喊我妈。我第一次发现自己让孩子尴尬。那男孩走了，奥伯瑞从我腋下勾住我，想要拉我起来。我说慢慢来，先让我喘一下。他的眼睛瞪得斗大，我说别担心，我没事，我们再来一次。他再试一次，连他自己都差点摔倒。我笑了，他也跟着笑。我说好吧，你先帮我翻身，我先爬到门口，再抓着门把爬起来。我爬到门口时，要他帮我抓住裤子后面，然后用力提。我说好，拉我一把。这招有效，我终于站起来了。我先去一下洗手间，然后和奥伯瑞一起走出学校。我的手得勾住他的脖子来保持平衡。几天后，我和奥伯瑞走出学校时，有个女人走到我面前问道，你怎么了？要不是当着奥伯瑞，我一定反问对方说，你的脸怎么啦？这女人居然问出这样唐突的问题，想来我的样子实在惨不忍睹。不久，我写信给奥伯瑞和韦斯里的老师，我知道他们看过我走路不稳，也知道我讲话口齿不清，我不希望他们误会。我告诉他们，我不是酒鬼，是因为生病才会如此。之后我就不再开车去接孩子，我请 Daddy 帮我去接，不能做的事又多了一件，为了这事我深深觉得遗憾。现在又过了半年，我担心我会再度使奥伯瑞失望。以前孩子生日我总会精心策划，前一晚我和约翰会去买2-3种颜色的彩带，系在客厅中央的水晶吊灯上，再拉到屋子的每一个角落，在孩子第二天醒来时给他们一个惊喜。 今年我没办法出去买彩带，也忘了提醒约翰。奥布瑞生日那天醒来，发现家里还是老样子，还有蛋糕。我通常准备有糖衣装饰，或是加了大量生巧克力的豪华蛋糕。如果不是去糕饼店买，就我自己做。我自己做的蛋糕虽没外面卖的那样花俏，但也下了不少功夫。去年为了帮奥伯瑞庆生，我拿出挤花嘴和挤花袋，在自制蛋糕上加了非常漂亮的奶油花边。我们顶着佛罗里达的艳阳，在附近的清水公园帮奥伯瑞开生日派对。到了中午，蛋糕饰边已经开始融化，奥伯瑞和他的朋友只好用汤匙挖来吃。今年我不能做蛋糕了，史蒂芬妮到奥伯瑞去买蛋糕。奥伯瑞选了有很多蓝色糖霜的蓝色小精灵造型蛋糕，格雷西陪我小睡一下，史蒂芬妮帮忙准备牛排大餐。晚上我们一起吃蛋糕，看奥伯瑞拆礼物。几天前我换了新一代的 iPhone 手机，打算把原来用的那只送给奥伯瑞。我送玛丽娜的11岁生日礼物虽然是只新手机，但那是比较便宜的机种。我觉得我那只旧的 iPhone 还蛮好的，甚至比全新的低阶手机好很多。我们高唱生日快乐歌，一起吃蓝色蛋糕，每个人的嘴巴都变得蓝蓝的。奥伯瑞打开我送他的礼物，我用原来的包装包好给他，他很喜欢，立刻输入每一个人的电话，开始传简讯。咦，没抱怨。也许我已开始怀念他的抱怨。一个小时后，奥伯瑞来棚屋找我说，妈，手机上有一点刮痕，这是你的旧手机吗？我回答，没错。他说，可是玛丽娜生日拿到的是新手机。我说，别抱怨了，玛丽娜那只又不是 iPhone。 他溜回屋里传简讯给我，上面写着，妈，谢谢你。第二天他去朋友家玩，又传简讯给我，妈，你还好吗？我很好。接着他传来这样的讯息， I love you， 宝贝， I love you。